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以斯拉记的话，我们从去年一直讲到今年哦，然后借着今天的话，应该就算是告一段落了。我们如果要是我们读以斯拉记，我们就会知道，如果以斯拉记到第八章结束啊，那就相当的完美。圣殿也重建完毕了，然后在圣殿当中也开始建献祭的崇拜生活。所以当第九章一开始说这事做完了，那就是圣殿里面一切的侍奉都已经井井有条的开始了。那么如果要是在这里结束，就相当的完美，对吗？哦，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读到第九章和第十章啊，这个结局并不是，似乎在从表面上面来说啊，这似乎并不太完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昨天那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恐怖组织呢，就发了几千枚的火箭炮要轰炸在轰炸耶路撒冷，轰炸以色列居民居住的这一些社区。然后的话呢，可能我看了一些报道，也是就说有一些妇女儿童孩子啊，甚至那些士兵啊被掳掠。那么我们了解历史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患难。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很希望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在和平的年代中度过，长久再长久再长久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需要为耶路撒冷这一块地，亚伯拉罕的后裔们祷告。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故事是完美的结局，所以当我们也很希望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最好是第八章就结束，那就相当的回归的这些以色列民呢，就是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结束。但是没有，我们看到第九章，当这个圣殿的这些崇拜都井井有条的开始了之后，然后这些首领来见以斯拉先知，说了一件以斯拉先知并不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这一些第一批回归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当中有娶外邦女子为妻的，而且不单只是普通的百姓哦，祭司家族里面有，甚至是大祭司的这个支派，这个族系里面也有娶外邦女子为妻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似乎就说似乎当中好像我们也了解到，哎，摩西不也娶外邦女子为妻吗？他娶了米甸女子西波拉。然后呢，大卫呢，他也有一些并不是完全的都是以色列本族的人。然后的话我们也看到包括那个大卫的这个族谱，耶稣基督的这个家族的那个谱系里面也有外邦女子路德。哎，我们就觉得啊，为什么好像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先知也特别的说到，就说哎，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不可以娶外邦女子哦。那有时候我们就说哦，摩西是民族过犯吗？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的看到是这一些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的这个果效，这个影响已经开始在以色列民当中泛滥了。是什么？行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那就是这个已经是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之后，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了一种很坏很恶劣的影响。就是这一些外邦女子，他们进到这一些以色列的家庭里面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偶像带来了， 他们把他们敬拜的习俗带来，然后他们对于他们所生的这些孩子呢，也是可以，也不一定会说以色列人所说的希伯来语，说的是当地的迦南人的语言、摩押人的语言，各种各样的民族的语言。就说，而我们就看见真的是很糟糕，对吗？就所以当那个当这一系列的这一个恶劣的影响，让这一些以色列的首领忧心很久，而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上至大祭司还有以色列民的这一些首领，下到普通的以色列百姓，都开始都有娶外邦女子为妻的这一些家庭。哦，那这些一些首领看见了就非常的忧心，怎么办？哦，刚好以斯拉先知他精通律法，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难题，把这一个忧心带到以斯拉先知面前。然后我们就看见以斯拉先知呢，他怎么样，他就忧闷惊惧而坐，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去释放他心里面的这一种恐惧、战惊和忧愁。他拔头发、拔胡须，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他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批回归的以色列民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恶劣的影响，而且已经开始是效法这些当地的这些外邦人去有一些做了可憎的事，那可憎的事是就是与那些拜偶像的事情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以斯拉先知他没有站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说啊你不对你怎么怎么样，他没有去第一次指责那些娶了外邦女子的这些以色列民，然后他怎么样，他到神的面前，他到献晚祭的时候，他跪在神的面前，他认罪，他祷告。所以我们在从中我们看到一个首领，那个领袖啊，一个属灵的领袖，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是在这种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一个众百姓开始出错的时候，开始犯罪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第一个跪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有时候我们就想，哎，以斯拉先知他又没有娶外邦女子，他干嘛要去认罪啊？这不关他的事儿嘛，对吧？但是以斯拉知道，他身为一个属灵的领袖，虽然这一个事情并不是他做的，但是他却要做一个认罪的表率。所以他会在那个圣殿当中，他会以在这个祷告文，如果要是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去读以斯拉先知所祷告的这一长首，这一很长的一段祷告文，他一再的用的是我们，他没有说用他们，没有指责，没有说是他们的错。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站在罪人当中，他虽然没有去犯罪，但是他首先第一个他要去做一个认罪的表率，做一个认罪的代表，他代表着所有的以色列民，他要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说我们的罪恶灭顶，我们的罪孽滔天。他没有用他们，而是用我们。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当看到周围的 人有犯罪的时候，需要悔改的时候，首先做到的是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甚至我们在读到第十章的经文，我们就看见以斯拉先知祈祷认罪哭泣禁食。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当他在遇到不管是在遇到一个，甚至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的属灵的领袖，当教会出现问题，当教会出现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不是第一去指责别人，乃是第一个跪在神的面前，以我们代表着整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做认罪悔改的表率。我就曾经也经历过，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教会就经历到一些纷争，一些各种各样的嫌隙，然后魔鬼撒旦呢也会借着闲言碎语不断地去离间传道人与传道人之间，执事与执事之间，义工与同工之间的一些各种的纠纷。但是我就看到老牧师作为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他第一个他会哭泣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他没有去指责那些晚辈的传道人，那些晚辈的同工义工们，他首先第一个都跪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就经常看到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就经常看到一些那些老牧师，他们就一个人坐在孤零零的，就一个人就坐在一个很空旷很大的教堂里面，他就坐在那里面，有时候一坐就坐一个小时，他不去说任何的话，他就是在神的面前就在那里默默的祷告，为着这个教会祷告。所以有一些像以前带领我们的老牧师，每一天早上的时候四点多钟五点钟就会起来，为着这些晚辈的侍奉的人员祷告。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当在教会，当在看到周围的人出现犯罪得罪神的现象的时候，不是首先第一个指责，而是首先为着这个罪，我是在这些罪人当中，我有责任代表着这些罪人，我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为着周遭的人，为着我自己，为着我们所有一切属神的孩子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时代，我们也同样需要，不管是任何的教会，包括家庭，家庭也同样需要哦。像家庭里面的一家之主，也需要像以斯拉先知一样的领袖，就是一个作为认罪悔改的一个表率的领袖。一家之主哦，也需要效法以斯拉先知一样的。常常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啊，父母啊，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骂，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可能屁股遭殃。我就是被骂被打就这么长大的。然后的话呢，常常还美其名曰说打就是爱呀，骂就是亲了什么的。但是的话呢，这个的话呢，父母，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家庭的文化，我们需要纠正。我们需要像以斯拉先知一样，看到如果家里面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当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什么？首先就像以斯拉先知一样，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作为一个家，一家之主，作为一个认罪的表率，作为一个认罪的榜样。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第十章，以斯拉先知的祷告就发生了效应，对吗？没有人叫这些以色列民来聚集，但是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就自动的就到了第十章，我们也读到这一处经文，他们就自动的聚集到那个神的殿面前，和以斯拉先知一样在祷告，然后众民无不痛哭，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都聚集在以斯拉那里，成为了大会。这个就是一次很大的复兴，因为不管是历史当中任何的一次的复兴，都是从认罪悔改开始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众民无不痛哭，为什么会痛哭？以斯拉先知认罪的祷告，圣灵的工作，使得这一些以色列民自动的，没有人号召，被圣灵的感动，自动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为着自己所犯的罪而痛哭流涕。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些作为父母的，我们在家里面称第一个信主的，这个第一个耶稣所播下的种子，那么上帝都希望我们像以斯拉先知一样，为着我们的家庭祷告，为着我们的家人祷告。当我们的看见我们周遭，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在那里犯罪的时候，我们跪在神的面前，我们像以斯拉先知一样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当我们中国出现了七月半拜鬼的那个鬼节，中国要过鬼节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嗤之以鼻，还是像以斯拉先知一样跪在神的面前，为着我们中国人祷告，为着那些还没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拜鬼，他们在拜着各种的偶像，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神是赦免人罪孽的，耶和华神是满有慈爱，愿意人悔改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周遭，我从昨天我看到耶路撒冷还有以色列民所遇到的这一个恐怖袭击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我就特别的难过，然后我就一直的都在为他们祷告。哎，想到他们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难过，就为他们祷告。其实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其实当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为别人所犯的罪忧伤，这个就是圣灵在感动我们，在带领我们，就像以斯拉先知一样，我们跪在神的面前认罪，主啊，我们的神啊，我们罪恶滔天，我们罪孽灭顶，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这一些今天存活在这地上的人一同悔改。所以当我们看到属灵的领袖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以斯拉给我们做了榜样，那么今天在教会也同样如此，以斯拉先知也同样成为一个认罪的领袖的榜样。而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第一个信主，我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然后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家庭里面第一个信主的，那都是神兴起我们像以斯拉先知一样祷告，就是为着我们那些家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因为当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些痛，我们心里面的那些难过，当他们去过七月半，当他们去拜鬼， 当他们去寺庙里面烧香拜偶像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是最痛的，可能旁边的人都还没有那么痛。当我们感受到这种痛的时候，就是圣灵要我们像以斯拉先知一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为着那些犯罪的人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也许我们的国籍不一定是中国的国籍，但是我们是中国人的这一个血脉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就是有责任为着我们中国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或者是已经得救的灵魂，但是还像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犯罪了需要悔改的这些人，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祷告。所以这个时代，任何的一个时代都需要像以斯拉先知，特别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我感受到我们生活在的就像是迦南的那一个时代，就是同性恋泛滥，各种各样的拜偶像，然后各种的那种各种的那种争各种各样的利益。我甚至听到在德国甚至在争询人到底有多少种，除了男和女的性别之外，到底还有多少种性别，正在做这样子的一种咨询。甚至有时候在这一些学校，在一些学校当中也同样有这样子的一种教导。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有种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真的有点像是迦南地的那个环境？所以我们更需要祷告，更需要像以斯拉先知那样子的，我们要忠于圣经所给我们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教导。我们这条路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就像以斯拉先知一样，他走这条侍奉的道路充满了眼泪，充满了要需要进食，需要祷告，甚至他因着所犯的罪，甚至他会拔他自己的头发，拔他自己的胡须。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祷告来支持。所以我们也需要我们把我们的需要我们跟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一同祷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我们就看到悔改的百姓。我们先看先前我们分享了属灵领袖的认罪，我们现在看到领袖的认罪带来的就是悔改的百姓。我们看第十章，以斯拉先知和这些众民在神的殿面前认罪悔改，痛哭流涕。然后我们会看见到了第三节，这一个祷告就发生了这个复兴的祷告大会就发生了效应。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说，我们当与神立约，我们当与我们的神立约，在这一切的外邦的妻我们愿意离绝，并且 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我们就会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用我们人的这种伦理观点，哦，这个以色列民，我们看见这一个后面的话呢，就有一大长串的这些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这个名单，有111个家庭。那么在这么多的这一个家庭当中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哦，这个是真的就是 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的唯一的一次集体离婚。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啊，离婚这不是不可以的吗？在使徒保罗也说过，那个使徒保罗也说，哎，如果要是有不幸的妻子或者是丈夫愿意跟你一起，那么的话呢，就不要离弃他，对吗？那么在这里的话，为什么在这里这一个时期呢，要弃绝这些外邦女子，甚至他们所生的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历史节点。当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人数众不多，那么这些人数不多的人，他们呢根基也尚浅，他们信仰的根基也不够牢靠，所以以至于他们信仰的根基不够牢靠的时候，有111个家庭要娶外邦女子，包括祭司，大祭司这个家族的派系里面也有娶外邦女子的。而这个历史的关键点是关系到以色列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果要是没有这一次清理外邦的女子，那么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又会重蹈所罗门他娶了众多外邦女子的嫔妃，然后的话呢，这些外邦女子把自己各自拜的偶像带到耶路撒冷，然后在神的圣殿对面又起着各种各样拜偶像的事啊、庙啊这种之类的。所以当时的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已经不是敬拜独一真神的地方，成为了一个敬拜众多偶像的一个大杂烩，一个信仰的大杂烩，也就是一个大染缸。所以也引来了以色列王国被掳的命运。所以如果要是在这一个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再重新去又走所罗门的这一条道路的话呢，估计过不了多少年，估计这些回归的以色列民过了三代之后，也许这个以色列民族慢慢的就会消灭了。为什么？这些外邦女子，要知道我们孩子出生，那么会跟谁学语言？基本上是跟妈妈，对吗？所以的话呢，我就很接触到我们在德国出生的一些孩子，他们呢会跟着妈妈学语言，有时候不一定会写字，不一定会写中国的文字，对吗？但是他们会讲中文。那么同样的，这一些外邦的女子呢，他们带着自己所拜的偶像，然后的话呢，他们在家里面操持的是什么？过着自己的那些节期，拜着自己的偶像，自己民族的偶像，然后带着家人去过他们的外邦人的这些节期，然后呢带他们出生的孩子呢也会去拜这些他们自己的偶像，然后呢也过他们这些当地人的节期。那么当地人的这些节期呢，多少也跟拜偶像有关，对吗？然后他们不一定会去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那么忠心的去跟这一些，他们不会忠心的去过这一些以色列民族的节期。以色列民族所有的节期都是跟敬拜万军之耶和华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都是他们所拜的这一些以色列民所庆祝的这一些节日呢，都是敬拜耶和华的一个仪式。所以呢，在以色列的这些娶了外邦女子的家庭呢，拜偶像，然后的话呢，再带着自己的孩子，慢慢的就不会说希伯来语，就不会说以色列人的语言，慢慢的节期文化、家庭风俗习惯 慢慢的会随从这些外邦当地人去效法当地的民，然后行可憎的事。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哎，摩西不也娶了外邦女子吗？要知道西波拉可不简单，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她知道要给儿子行割礼，与神立约，她知道要给自己的儿子行割礼，与神立约，这不简单的。上帝看重的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一些基督徒就不可以娶外邦人，就不可以与外邦人结婚，上帝看重的是这个外邦人他信仰的光景是什么。我们看到路德，他愿意跟着他的家婆拿俄米回到背井离乡，离开摩押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那一个伯利恒这一块地方，回到那个拿俄米的家乡。然后的话呢，他就愿意说，我以家婆你的神是以耶和华为神，我也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就是路德，上帝非常，耶和华非常欣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们所娶的这些外邦的女子，这些外邦女子的信仰光景，我相信可能比我们很多人都好得多。那个信仰的光景，他们都是以耶和华神为他们的信仰，他们会离弃他们原来他们婆家的信仰，他们愿意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所以他们会嫁到这个，所以西波拉嫁给那个摩西了之后，他是完全的以耶和华为他的神。路德也同样如此。所以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但是要注意这个外邦女子的信仰光景是我们今天所要注视的，那也是当时的耶和华上帝所注视的。而这些以斯拉时期的那些外邦女子不得了，当他们跟这些嫁给了以色列人之后，他们怎么样带领着自己的这个家庭去效法当地的民行可憎的事，这个就是完全跟摩西娶了西波拉米甸女子的这个效果，这个影响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以斯拉先知的这个时代，这个时期是一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民非常非常薄弱的信仰，非常薄弱的一个时期，需要怎么样，需要纠正。不单只是这些外邦女子需要离开以色列民族，他们所生的这些孩子不是跟随，不是拜耶和华为神的这些，那么都应该离开。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特别的关键时期，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一次这么大的一种这么大的一次的一种离弃外邦女子，因为是为了要保存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纯正的信仰，不能再以色列民不能再去沾染当地的那个污秽，那些拜偶像的这些污秽。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见，不管是以斯拉先知还是到这些愿悔改的百姓，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名单家丑不可外扬，怎么把我的名单记在上面。以斯拉记有三次记载名单，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记载的是回归的名单，第三次不得了，这些是娶了外邦女子的名单，好像就臭名远扬。不是的，这些名单上帝为什么会感动以斯拉把它记下来， 这些名单，这些是愿意悔改的百姓，这些是愿意重新与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复兴的一个榜样，愿意悔改。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曾经也有过一段这样子的历史，可能也许就说在座的可能是不太了解。在文革之后，80年代初，中国的教会开始恢复聚会，也曾经有一像这样子的一种不是太光彩的名单，就是在文革的这10年的期间，有许多的基督徒，包括牧者，包括传道人、神学生，他们像彼得一样否认他们的信仰，否认他们是基督徒，否认他们信耶稣，所以以至于他们不会被关在监狱里面，不以至于他们还能够自由的生活。所以当教会恢复聚会了之后，就开始这些人到底还能不能接受。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不愿意去接受犯错的人，对吗？总觉得自己是没有犯错，自己好像是无高人一等。但是在圣经里面，彼得他3次不认主，耶稣愿意再次的大大的使用他。所以这一段经文也给了当时所有的中国的教会不管是牧者，还是那些从监狱里面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但是被从监狱里面得以释放出来的这两批，一批是否认过耶稣的基督徒，一批是坚持信耶稣的基督徒，过得很艰难，被放在监狱里面，然后到最后得以存活下来。那么这两批人没有互相的拆台，这两批人合在一起重新建立教会。因为包括甚至我以前侍奉的一个教会，一个老牧师，当他第一次教会恢复聚会的时候，他是否认过信耶稣的，他是一个神学生，然后的话他就站在教堂的面前哭了很久。那这就像是我们所读的第10章这样子，为着自己的罪，为着自己否认过自己的信仰的罪，而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所以中国的教会得以复兴，也是这不管是否认过的，或者是没有否认过的，合在一起一同建立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当我们有犯罪的，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不需要去贬低那些犯罪的人，因为我们一生的年日很长，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得罪神，会犯很大的罪。我们也需要周围的弟兄姐妹，神来接纳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借着这两处经文，一同借着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分享，让我们不管是犯罪的还是没有犯罪的，我们都效法认罪领袖，做一个认罪的领袖，做一个悔改的百姓。我们一同祷告。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你一直都敞开你的慈怀爱抱来拥抱着我们。哪怕是我们犯了无数次的罪，哪怕是我们跌倒过无数次，神啊，你永远都不丢弃我们。主啊，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们一生走在这条认罪悔改得以复兴重新与你立约的道路上。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